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所以我在这边跟你们赤裸敞开，我自己不是一个圣人，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一个达不到上帝标准的人。而在这个结果里面，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他的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说，你说有人跟我说，哎呀，我为什么是个罪人？我说因为你会死。世界上死亡的存在，圣经的世界观告诉我们，是因为这个罪它真实的存在。所以罪它不只是一个达不到标准的状态，罪其实它也是一个力量，它会在纠结我们，它会在控制我们，让我们无以自拔的，我们就在这个罪的捆绑里面，我们永远跳脱不出来。这是我们的坏消息，我们坏到一个地步，我们毫无光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做任何的改进。是 Marco Mockridge 讲过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人的败坏啊，这个事实啊，是能够用经验来查证的，就是你个人的经验法则里面都知道，我们心里面，你真的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你自己去想，我们心里面许许多多那种肮脏污秽的最黑暗的角落，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去碰，更不要讲说我可跟我的太太去分享。可是经验上我们可以证实，可是我们人的理智上，我们却不愿意承认我们是一群败坏的人。我还是个圣人，圣人就是人无圣贤孰能无过的，圣人都有三分过，我们所以孔子都不是圣人，那我自己也不是圣人，那就无所谓，大过不犯，小错不断。可是我们的败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每一个罪的公价乃是死。或许你们也听过这句，在有人这样问过我们一个俏皮，一个很 tricky 的 question， 他说人类的死亡率是多少？还记得那个墓碑吗？我们将来我们名字会在上面。人的死亡率目前为止看起来是100%。你说这个罪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告诉各位，这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这是我最喜欢，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过去吃饭的家伙，这是我的艾滋病的病毒，这是一个电子显微镜让各位看见这个病毒准备要从这个细胞膜的表面，这黑黑的地方它开始慢慢冒出来了，有没有看见？然后最后成为一个球，分切割以后它就成为一个病毒，准备去感染下一个细胞。而且你可以看见在这个下面有很多很多黑色的小点，他们在准备，看起来这个地方准备要产生第二个病毒。那你说这个病毒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告诉各位，我在这个病毒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刚刚后面要跟你讲的罪的这个功课。在这个罪的里面，你发觉这个病毒看起来好像很漂亮，你看我们用卡通图把它画出来，看起来还漂漂亮的东西，但是这里面却隐藏了许许多多让人可以致死的很要命的它的基因在里头。而且你看见这个已经出去的，然后我刚讲过这个地方看起来还有第二个病毒，它要准备要开始复制。那么它出来以后，各位看见这个病毒，它中间这像不像个木乃伊啊？有没有像不像埃及的那个木乃伊的那个棺材？这里面就躲着整个它的我们叫做在病毒上面说是它的基因组，它的基因组在里面。那我们用这个染色的方法，我们把这个病毒染出来以后，它会开始要感染。它最后的目的呢，是把它自己的遗传信息迁入到细胞核，变成人身体里面的一部分。那你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跟着我去想哈，我们来做一些数学上的游戏。这个这里有两个做比较的，一个是艾滋病的病毒，一个是我们人。 我们的基因组，我们的 genome 它的大小。base pair 呢，就跟我想，就是一个测量的单位。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病毒是9乘以10的三次方，就是多少？9000。9000 base pair。那么这个人呢，是3乘以10的9次方，是3个 billion。那你说这个有什么？我们在数学上做个数学公式，九乘以十的三次方除以三乘以十的九次方等于多少？3×10^-6，300万分之3。你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也是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再想想，如果九乘以三次方我们当成一公分的话，那么3×10^9把它放大会变成什么呢？变成30公里。变成30公里，所以你看，想想看嘛，你开车开30公里，然后多开一公分，少开一公分，有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个小小的病毒进到人的身体里面，什么大不了？不过占我全部身体的3%而已。可是弟兄姊妹们，当这个病毒进来以后，它完全的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在它复制初期的时候，这虚线是代表病毒的数量，在前面1-2个礼拜它会急剧的上升，你会得到像感冒的症状一样，因为发烧你的免疫系统下降，所以咳嗽流鼻涕，觉得啊吃个感冒药。然后没有多久呢，因为我们的自己的免疫系统它还是会回来，所以它会暂时的把，你看我们刚开始的黄色是我的免疫系统下降了，所以它变成高峰，后来慢慢回升的时候就把这个病毒把它压制下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加以任何治疗的话，这个病毒啊，它每一天就在那边就蚕食鲸吞你的免疫系统，5、6年、7年、8年之后，大概最多到10年，你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它终有一天就完全的 take over， 彻底铲掉去除掉你自己的免疫系统。这是我们在非洲所看到的这个病人，在他的身体里面也不就是多了9000个 base pair 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而已。这是金三角这个吸毒的人，右边这个呢，老爸爸这个年轻的人，其实你们在知道在河南有一个艾滋村，有没有？当年大概10几年前他们捐血的时候所做到的交叉感染，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卖血，结果就得到了这个病。你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进来以后，每一个人的生命全部都改变了。到现在，你知道，在整个，我每一年，过去几年我都会在南非去教书，每年夏天的时候到南非带学生们做艾滋病的研究。几千万的人在每一年在南非要死掉200多，就是整个非洲死掉差不多200万人，就死于这个疾病。一开始的时候也不会就是一个人开始所发展出来的这么一个病，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在遗留性病学上面，我们一个专业名词叫做 patient zero， 就是零号病人。从这一个人开始，他感染了很多人，然后这个人继续做别的不同的感染，然后呢，就整个族群就受到了污染。所以换成我们中国人讲法，你还记得刘备他最后告诫这个他的儿子阿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他说小小的一个恶会摧毁你的人一生。所以 Jeremy Taylor 讲，没有一个罪是小的罪， Not a single sin is small， 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罪在上帝的眼里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回到属灵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刚讲到我们讲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英文叫做 sin， 我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叫做 self-independent nature。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在分享这个财主的故事的时候，他用了好多个我，有没有？我的仓储，我的田产，我要这么做，我要这么办，我的灵魂。人在历史上曾经做过一次人的独立宣言，而这个独立宣言成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起源。 昨天我也分享过，因为来到 Apple 这里，所以必须要弄一些 Apple 的玩笑。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他告诉他，如果你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可以知道善恶。你可以知道善恶。有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会问到，哎，我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啊？我知道什么是恶，那我就知道怎么样去做善的问题。可是我刚刚问弟兄姊妹，我刚提过，什么叫做恶呢？恶就是缺乏善的一个状态或是结果。所以你一定要去搞一个吸毒，吸毒吸一下，觉得哦，这吸毒很可怕，所以我就不要再吸毒了。或者是你要抽根烟，知道这个烟多呛，所以才不会去抽烟。或是你要喝个酒，喝个烂醉，吐很难过 ，overhang， 才会才说哦，我不要去喝酒。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善恶，你能不能保证你每一次都选择善，而不会去选择恶呢？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活在一个充满善恶的环境里面，我们去选择。那么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全善的环境里面，你不觉得那是更大的幸福跟祝福吗？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事，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我们人跟人的人际相处关系都是好的，我们不需要有那种尔虞我诈、彼此勾心斗角的那种生活心态，你不觉得那个才是善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痛苦、仇恨、记恨、纷争，刚刚讲的那18项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人说，哎呀，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现象。弟兄姊妹们，生老病死真的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吗？是正常的事情吗？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个世界出现过一件事情，就是罪它进入到了这个世界里面，罪它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它所带进来的结果，罗马书5:12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就是亚当夏娃，然后罪又死又是从罪来的，刚刚讲过罪的工价乃是死，然后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我们人会死，他给我们最大的证据是这个世界上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一次事件，就是罪它进入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完全的摧毁了当时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良善世界，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败坏堕落的世界，它的最终极的原因是因为罪的存在。艾滋病的病毒它进入到这个细胞，它摧毁的这个人他的一生的生命的效果跟罪进到这个世界是如同一辙的，如出一辙的。这个病毒借着细胞进到了身体，艾滋病又是从病毒来的，于是艾滋病就临到了中细胞，因为中细胞都受到了病毒的感染。你说罪这个东西很小，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病毒很小没什么大不了，病毒进到我们身体摧毁我们的人，罪进到我们世界摧毁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坏消息，我们的坏消息是我们活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而这个罪不是一个现行犯被逮到的那个罪，这个罪是一个没有办法完成达到上帝绝对标准的那个状态，而它所造成的结果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怀胎的时候我们生下来的都是一群罪人。这在我的儿子身上，我女儿身上，我得到最大的印证。为什么？我们从小就教我们的小朋友要乖乖的守规矩，见到伯伯阿姨要说好，玩具要 share， 然后要整齐，要清洁，要有礼貌。可是从2岁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单字，叫做 no， 开始跟我对着干了，背道而驰了，有没有？ no， 我所教他做的他一定跟我说 no。我心里面很大的纳闷，我当时才刚刚信主2年不到，老大出来了，他变成 terrible two 的时候，我才读了这段经文，才重新思想，我自己一个罪人的父亲，我没有办法去要求我生下这个孩子，他也不是在罪孽的情况。你说孩子是无辜的， 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天下没有一个无辜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这是我们的光景，这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所以面对死亡这个事情，神所给我们的，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是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地方都必须要停下来的原因，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罪进到了这个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一个达不到上帝永恒完全全标准的结果，罪的工价乃是死。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最后上帝或是上帝所开给我的一张支票，所付给我的工资是这个字。我辛辛苦苦竭尽我一生我做的任何的研究等等等，我最后我必须要在死的面前，这个死亡成为人生当中最大的 equalizer， level the play field。 每一个人，还记得昨天我分享大富翁的游戏有没有？ When the game is over, everything goes back to the box。这是罪所带来给我们一个最大最糟糕的一个坏消息。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我知道坏消息怎么这么坏的话，我现在告诉各位好消息。那么这好消息，你会知道原来这个好消息是如此的好。我们的坏消息刚刚讲过了，是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在罗马书三章里面它的后半段，它的好消息是什么？他的好消息是告诉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叫我们称义，白白的称义。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的后半段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是死，但是上帝的恩赐，上帝所给我们的礼物，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却是永远的生命。昨天晚上这个财主，他在纠集他一生的为他灵魂去预备的时候，上帝说，你是个无知的人，你自己所做的只是为了你自己。今天这个财主，他天天奢华宴乐，比如说这个拉撒路他有这样需要，他可能也没有顾及到。我们人都犯了罪，我们人都在自私自利的条件下面，我们没有办法来救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外在的所谓的帮助。什么帮助呢？这边提到的是上帝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要跟各位仔细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救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单字叫做一个字典叫做词眼叫做恩典。什么叫做恩典？你不应该得到的，你不配得到的，你得到了。什么叫做怜悯？你本来应该得到的刑罚，你没有得到，被豁免了，那个叫做怜悯。懂不懂意思？你本来不应该得到的好的东西，你居然不配，居然得到了。你本来应该受的刑罚，结果没有受，反而被免去了。这个是恩典和怜悯，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白白的，讲白白就是恩典，他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里面得到救赎。你还记得我们在这个学物理的人，你们大概或是学天文物理的，有一个单字叫做奇异点，有没有？ Singularity。 Singularity 就是在大爆炸的时候，它最早最早的起始点是一个高能量高质量最所有的物理化学的程式方程式全部会应用的 physical law 完全被推翻的，就是在那个 singularity 那个点里面，是全世界质量重量各样的能量最集中的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产生我们的宇宙，至少这是 big bang 其中的一个理论之一。我把这个 singularity 这个理论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基督他承担了我们全世界所有人的罪，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以前 出生的，现在出生的，以及未来还没有出生的，所有的这个罪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加以 condense， 加以浓缩，好像成为一个这个大爆炸的重新的 condense contraction， 变成在他的身上，他肩负了，担负了我们的重担。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讲过这句话，神呢，让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让这个无罪的成为有罪的，也是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救赎，这个赎这个字的概念是一个很大的两笔在灵命上的交易，他取代了我们的罪，来肩负我们的罪，免去了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的那个永远的那个刑罚，然后把他的义附在我们的身上，来交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承受上帝的永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从一个负无限大到一个正无限大的一个 diagonal 的一个差距。我不晓得你们能感觉到这样子，我们本来的环节情景是要永死，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救赎，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真理，或一个真实的值得我们信赖的。至少在我自己应该讲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不是基督徒，我开始念书的时候，在查经班里面，我不断地在思想这个问题，到底这本圣经值不值得我的信仰，值不得是我一个安身立命的信仰。后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最后一个让我算是临门一脚，让我接受主耶稣基督是人类全人类的救主，他的救赎的计划的时候，其实是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证据。也就是如果耶稣啊，他只是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充其量他只不过是一个烈士，他只是像我们当年的黄花岗72烈士一样，他只是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死了。但是他后面给我们那段保证是，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具有生命真理的这位上帝，我没有办法去得到说他给我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法直接去讲，是告诉我们呢，这个死亡这件事情不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如果死亡是我们人生的终点，是罪，然后像这个阴间的拉撒路在阴间的这个财主一样的话，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我昨天晚上讲过，你可以在坟墓里面成为最有钱的人，但是对我们生命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却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永远的生命，我刚刚讲过，在耶稣基督里是永生的，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来证明了这个永远生命是真实的存在。更证明是什么？更证明他的确在罪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做了一个一笔勾销的工作。所以从此以后，这个罪再也不能够独霸一方。所以保罗曾经讲过这句非常有名的信心的宣告，他说：“死亡，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靠主可以得胜有余。上帝主耶稣基督这位真神儿子的生命，他战胜了死亡。所以就很有趣。现在，所以如果将来你们有机会去东部的话，你们去这个美国的这个阵亡将士公墓去看。你会上面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人，你看那很多人是十字架，当然也有一些新兴的，那个是他们犹太人犹太教，清一色绝大部分都是看到一个十字架在那上面。然后更有趣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墓园 cemetery 这个字，它的希腊文是 comitarion， 就得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另外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dormitory。 什么叫做 dormitory？ 宿舍。如果弟兄这当中有学生的，你们今天回去睡宿舍的话，你们回去要住在墓园里面。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开始认识到墓园不过是一个暂时睡觉的地方，只是一个 dormitory， 只是一个 dorm， 是我暂时睡觉的地方，我将来还要再起来，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以后的观念产生的，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具有决定性划时代影响的 哦，原来我们的墓园只是我暂时睡觉的地方，将来上帝再来接我的时候，神再来接我的时候，必须跟他一样在一起，我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啊，就产生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苏格拉底讲过这句话，他说浑浑噩噩的生命不值得一活。 Unexamined life does not worth living， 一个没有好好去思考的生命不值得活。所罗门在箴言书里面讲过，寻找我的就寻找生命，这个我的意思是寻找智慧。耶稣来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里面提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谢谢。所以我希望这边弟兄们看见，在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里面，他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他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人所面临的这种生命当中的困境，但是上帝却给我们安排的一条出路。我们今天人类最大的困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是一群没有达到上帝标准的人。这群罪人，我们的代价就是我们都会死。可是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最后一个重点，这是一个台湾的牧师教我的。他说人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审判以后是去永远的死亡刑罚里面，还是去永远的生命里面，是有两种，他说就有两种不同的死。所以他用台湾话跟我讲，我把它翻成中文，讲国语的话，他说你生一次，你要死两次，如果你生两次的话，你只要死一次。什么叫做生一次要死两次呢？我们出生，从母胎出生过一次，你要经过两次的死，一次是我肉身的死亡，第二次是这个永远的死亡，在阴间，或是应该讲那个 Gehenna 里面，而不是刚才 Adis 那个字。但是如果你生两次，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约翰福音3章里面，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进神的国，你要见神的国，你必须要重生。他说我都长这么大了，还能进母胎里面再生一次吗？他说你要从天上来的生命，你要再生一次。如果，所以对台湾牧师跟我讲，如果你生过两次，一个是母亲母胎里面出来，一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重生，这样子的话，你只要经过一次的死，就是我们这个肉身的死，因为将来我们都会从我们的宿舍里面，我们重新活过来，我会从我们的墓园里面，我们会重新站起来。所以当我从这样的开始思想的时候，我才发觉基督教里面对罪的教义，对罪这个字的教义的教导有一个最正确的认识的话，它给我们人类带来莫大的盼望，因为它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这群不完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这种天灾人祸，人心的这种败坏，今天的战争都是这个罪它所产生的结果。可是我们不会在这样子一个权柄之下，我们永远的受到这样子的辖制，因为我们有个最大的盼望，而这个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证据，是我们是一群有希望的人。既然是一群有希望的人，所以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遭遇，我们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会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应对态度。所以在那个 2.54 公分的那条线里面，我们放进去的就不是苦读，不是埋怨，不是记恨，而是很多的恩典，感恩感谢，知道上帝在这条路里面所跟我们放下的，是为了我们将来在永远的生命里面，他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它影响到我们是在我们的世界上，我们要好好的，不是只是每天穿 polo 或者是你 know 雨伞牌、企鹅牌、鳄鱼牌的这种名牌，也更不是我们的大房子，而是想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周遭当中还有多少那个五个弟兄，拉撒路的对不对，财主的五个弟兄。所以我今天给基督五家的挑战是，在我们这个周遭社区里面有多少人还没有听见摩西和先知的话， 我们向他们做见证，我们还在活的时候，我们所见证的是的确在历史上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基督。这个摩西的话语让这五个弟兄听见了，将来在基督的五家里面他会说，我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我给弟兄姊妹你们的挑战。我希望在这个布道会里面，我不只是福音的朋友们您听见上帝的话语，我更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好消息来跟我们的左右邻舍那五个弟兄们来分享。所以最后我想用我最喜欢的其中一段话， C.S. Lewis 他说给我的一个另外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来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这样子一个学科学的人我会相信上帝或是基督教的信仰。他讲过一句话，说我信基督教就如同相信太阳升起，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借着太阳我看见了一切。基督教的信仰帮助我对我的人生有一个重新的聚焦跟定位，让我可以看见原来我在世界上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世界观，因为基督教教义这个罪的这个概念，它给我提供了许许许多多完美的答案。也就这样讲，主耶稣基督他们对我们人类败坏所提供的这个解这个怎么讲，就是我们去做病看病，他是一个很好的 pathologist， 他做了 CT scan， 他做了 MRI， 给我们开出了我们18般这种不同的病。他说我们犯了罪，我们这个病是罪 self-independent nature。 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配方，他所给我们开的药方却是最有效的。也就是他给我们的 description， 我们的 human nature 这种 depravity， 我们人类的败坏是最一针见血的。可是他所给我们的一个生永恒生命的解救的方式，也却是永一生之久，一直到永远的。所以我每次想到好消息跟坏消息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感谢，因为像我这样子一个罪人，我本来应当要在上帝的永远的刑罚里面，他却把我这样子一个罪人从祸坑淤泥中拉起来，把我放在一个近光的磐石之上。这是上帝的恩典，只是上帝他奇妙的作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临到我，但是我知道今天晚上他也可以临到在座的你们当中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来思想神你对我们这样子一个奇妙的恩典，以及在我们周遭还有这么多的福音朋友们，他们自己还没有听见或者还没有认识到上帝你话语的宝贵，更重要是主耶稣基督你为他们而死这样子一个伟大的恩典救恩。主啊，今天晚上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这群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当中你来做工作，让他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能够进到他们的心里当中，能够成为他们今天晚上回去思想反省在他们心里面产生沉淀。愿求主耶稣你自己圣灵的宝会师来引导他们进入真理。而且为在基督五家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为这群可爱忠心服侍有见识的弟兄姊妹们，孩子求主让他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的，他们可以像许许多多的财主的另外五个弟兄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亲人家人来向他们做见证，来看见上帝你那样子一个伟大的恩典，一个白白称义的救赎，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